Hello， 呀、平安哈，感谢主，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和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刚才那首诗歌，说到我们要在爱中相遇哈，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敬拜聚会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借着很多的大小的事情啊，让我们跟他在爱中相遇。我就讲一个短短的见证。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台湾，就后来就去了一个住在 一对夫妇的家，然后他们就接待我，就早餐 吃面包，然后还有吃那个肉松，他那个牌子的肉松非常好吃，后来我就问他说：“这个肉松很好吃，要到哪买？”他说：“这个要到专卖店才可以买得到。”哦，那是很多年前，他说，在台北就是普通的店还买不到，还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啊，我那时候很想说要把那个肉松带回美国哈，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说啊，那就算了。结果隔了好几天，我就去刚好那时候就去台中探访那个师母哈，一对牧师夫妇，那个师母以前是我们团契的师母。然后呢，就在那里也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跟他分享啊等等。然后后来第二天我要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嘿，他说玉莲，他说你等等。”后来他就去厨房就打开，然后呢就拿了一个东西送给我，然后就是 exactly 就是那个牌子的肉松。我就说啊，主还真的知道我喜欢吃哦啊，所以神可以让我们跟他每一天啊都在生活里面，在爱中相遇。阿们，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做个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能够在敬拜的里面与你相遇，我们也在生活的所有的大小事情与你在爱中相遇。主啊，把那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带着极大的期待要来经历你，经历你更丰盛的恩典，经历你更丰盛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的7:32-52啊，这段经文比较长。约翰福音第七章哈，我们今天就是等于结束整个第七章。第七章讲到主耶稣，他特地趁着祝棚节的时候哈，你们上好几个礼拜已经听了这个第七章的前面到后面了，主耶稣。他特地趁着祝棚节的时候到犹太去，一般呢，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庆祝祝棚节都有7天的时间，然后呢，到第八天，他们有所谓的圣会、严肃会。主耶稣明知道啊，就是我们前面就是你们在上几个礼拜都听到这里在讲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明知道有人要来逮捕他，要杀他，但是呢，他还是定义啊。要前往过节，并且要在那个节日的最隆重的那一天做出重要的宣告。我们要来看在主耶稣做出那个重要的宣告之前跟之后，他周围的那些人的一些反应，这些人对耶稣的反应态度，他们属灵的光景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定啊。我们首先就先来看约翰福音的七章，我们先来看32-36。我就请这个 Bethy 来帮我读32-36，先读这一小段。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 难道他要往散住西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西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从刚才所读的32节到36节，我们看见这里有法利赛人啊，这边讲到说，从32节说到法利赛人，他们是很熟悉圣经的教法师，然后讲到祭司长啊，祭司长一般是指撒都该人啊，一般他们都是领袖。这一群的宗教人士虽然熟悉旧约圣经，熟悉律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在属灵上有很大的蒙蔽啊，主耶稣的教导跟神迹不但没有开启他们，反而让他们觉得被冒犯，而且感到愤怒，甚至呢法利赛人跟祭司呢，他们要来捉拿耶稣。我们看见他们的这个信心是那种宗教式的信心，那个宗教的灵让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从哪里来，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甚至呢还要打发这个差役哈，就是去抓拿耶稣啊。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在33节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就在那里彼此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上住希利尼人的犹太人那里去吗？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就在那里议论纷纷，在那里谈，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从哪里来啊，要往哪里去，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所以自然没有办法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我要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我们看到这一群的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属灵的骄傲，让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所说的啊所做的。特别在35节，他就说，这人主耶稣要往哪里去啊，叫我们找不着，难道他要往散住在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在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些希腊人他们是异教徒，所以他们非常的不屑啊，就是有点藐视耶稣，说难道他要去教导那些异教徒吗？啊，难道他要去教导他们这个真理吗？我们就看到这一群的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里面充满了属灵的骄傲啊，他们的信心是那种宗教式的信心，这是多么的可惜。我们看到宗教的灵让这些人错过了以这一位伟大的救主在爱中相遇啊，我们看到这些人宗教的灵让他们错过了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来看今天就是教会的光景。这个我们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周神柱牧师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是我们所谓的使徒网络里面的执行长哈，几乎到全世界的灵粮堂他都有去分享讲道。他说他发现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拦阻是那个宗教的灵和法利赛人的灵。他说那个宗教的灵跟法利赛人的灵让圣灵的工作没有办法在教会流畅，以至于神的恩典不能够在教会流畅。弟兄姊妹，宗教的灵会拦阻我们人与神真实的相遇。像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就说，难道耶稣要去向那些希腊人异教徒来传讲真理吗？他们看不起那些异教徒。其实耶稣来就是为罪人而来，就像你们刚的周刊讲到说要去 feed 那些 homeless 的要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主耶稣就是爱他们，这是一个 mercy deed， 就是一个词汇的行动， 向他们表达耶稣的爱，也许他们不见得会马上信主等等，但是让他们感觉到主耶稣的爱，就在那个互动的里面，他们可能就在爱中跟耶稣相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的灵会拦阻人与神真实的相遇，宗教的灵会抵挡圣灵的工作，宗教的灵所注重的就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啊，很注重外在的仪式，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有时候呢甚至就是太多的人为的掌控，反而会使我们错失了神的作为。有一个先知叫做巴比卡尼哈，他就是非常的被神重用，他现在已经70几岁了，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啊，他就讲到有一次，他到一个神要他到一个一个就是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去讲道，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然后呢，那个牧师就先提醒他，他说你不要就是在教会里面哈，不要引起这个混乱啊。然后呢，这个先知这个牧师就问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开放让圣灵在你们当中运行？他说不，他说因为他害怕 out of control 哈，就是害怕就是那个圣灵一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黑暗的权势啦，有邪灵，有忧郁症啊，那个黑暗的权势，有一些灵界的彰显啊，可能会喊叫啦，会哭啦，会倒在地上啦，场面有时候会混乱。其实我们不要害怕，那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要工作的时候，我们反而拦阻。你知道，对那种被邪灵所压抑的人，他们是很痛苦的。然后就在教会敬拜赞美神的恩膏降下来的时候，神要释放这些人，反而我们因着那个宗教的灵的那个观念，我们就说哦，不要失去次序，教会一定要整整齐齐的，聚会里面当然我们是要按次序啊，这是对的，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失去次序，而在那个混乱的里面仍然可以安排一些基本的次序，但是我们要让圣灵有最高的主权。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告诉这个先知，他说你，然后这个先知就非常的无奈，因为是神派他来的，然后他就在那里就问神说，主你要我做什么？后来因着整个教会就是已经给了那个牧师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然后神就跟他说你就点他教会大概有几百人哈，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的第几个人哈，你点他让他站起来，然后你问他说你相不相信圣灵的工作啊？然后他就顺服了，就点那一个人起来，那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美国弟兄，然后呢他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圣灵的工作啊？你相不相信先知预言？然后那个弟兄站了起来，他就说 No, not even a bit, 他说我一点都不相信，好，我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也不相信先知预言。然后他就说 OK, 好，坐下。然后就说，他说啊，现在要做什么呢？他也不相信，那我要做什么呢？后来他就问主，然后主就跟他说，你就把他叫到前面来啊，然后你就就是叫他到前面来。然后他就请那个弟兄说，请你到前面来。然后那个弟兄就到前面来，他就再问主说，主他都不信，我要做什么呢？我再跟他祷告也没用，他也不信啊。后来他就在那里在问神的时候，主就给他一个号码啊，就给他一个号码，一个数字啊。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哇，为什么不是给话语，是给数字？后来他就顺服，他就到这个弟兄，然后主就跟他说，你把你的麦拿开啊，只能够 whisper, 就小小声的在他的耳朵说那个号码。后来他就顺服，就在那个弟兄的耳朵旁边就说了那个数字的号码，然后那个弟兄一听就啊，就大叫，就整个砰就倒在地上，然后就倒在地上，就那边一直发抖发抖发抖了很久啊，发抖了很久。后来这个先知他就觉得说好奇怪，后来呢他就等这个弟兄站起来的时候就问他说，他说弟兄，那几个数字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联邦的密探，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的密码。你知道这种最高级的密探是很那个， 他说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的密码，他说竟然神知道，他说我现在相信了，我相信有圣灵了，我相信先知预言了。所以你看，神有时要来破除我们人的那个宗教观念，破除我们里面那种的宗教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圣灵更多的敞开啊，对圣灵更多的敞开。我们看到刚才这批人就是那种宗教式的信心，他们就是相信，只是相信那种律法，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批人啊，他们好像比这些宗教人士好一点，但是呢他们也同样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节，四十到四十四节，我也请 Bethy 来帮我读。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四十节，
四十节，对。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这些众人，从四十节哈，他们听见这些话啊，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实在太震撼了。所以呢，有的人说：“哎呀，这真的是那先知啊，这么棒哈，讲的这个话真的是，这真的是先知啊。”然后甚至呢，有的人说：“这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他们听得出来说：“真是太棒了。”这是基督，但是呢，接着他们就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啊，经上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然后呢，这些人因着耶稣，反而起了纷争。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知道哈、啊，耶稣听了知道他是先知或是基督啊，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他们是非常的理性啊，他们的信心是那种很理性式的信心，他们用理性来判断和分析，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议论纷纷的时候就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加利利在当时呢是一个种族很混杂的一个区域啊，是被人家轻视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基督弥赛亚怎么可能从一个这么混杂的地方出来啊？他们心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藐视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理性来分析来判断啊。表面看起来这些人很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们不知道耶稣出生于伯利恒啊，但是呢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所以他们因为耶稣在拿撒勒长大就以为说他是从拿撒勒，是从加利利那里出来的，基督怎么可能从那里出来？他们知道旧约圣经基督是从伯利恒出来哈、我们就看到说这一群的人就用理性来分析和判断。这些的百姓呢，虽然被主的话语所吸引，但是他们理性的分析让他们同样错过了耶稣这位伟大的救主啊，错过了耶稣这位伟大的救主。表面看起来这群人似乎比法利赛人跟祭司更有属灵的看见，起码他们听得出耶稣所说的不是普通人所说的，所以他们才会说他是先知是基督啊，是先知是基督。我们看见他们也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自己的认知啊，自己的所知道的有限的知识来分析来判断说怎么可能，虽然他行了神迹，虽然他讲的话是很震撼， 但是他从加利利出来，从一个这么混杂的地方出来，一个弥赛亚救主怎么可能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出来、啊、他们心里面就藐视他，就藐视他。我们看到过度的理性分析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无法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是需要理性啊，神也给我们理性，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需要 要用头脑，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我们的神他大过我们的理性，他超越我们的理性。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认为说我要明白了我才相信，事情刚好相反，我们要相信了才能够明白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十一奉献，很多弟兄姊妹常说我都不够用了，我还要十一奉献，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按照理性分析是对的，你都不够用了，我们要量入为出。可是在神的国刚好相反，是量出为入。当我们越是不够用了，圣经说啊，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全然归入神的仓库。你信得过神的话吗？神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神说我们可以以此试试他。而且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讲到金钱在神的眼中是最小的，所以如果我们连这个钱十一奉献我们都信不过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迹。所以我们以前常鼓励弟兄姊妹，当你不够的时候，你剩下这么多，你觉得说奉献出去不够啊，那你就更要奉献。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唯一的种子，你再不撒出去你就不会有回收，你全部都是用在自己身上。你如果信得过神的话，不要用你的理性分析说哎呀我这个月扣掉房租，扣掉水电，扣掉食物，扣掉车费，再扣掉已经不够了。可是你说不，我相信神的话，我要先把当纳的先拿出来。我都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拿到薪水的时候先把不管是薪水啊，或者是从政府的补助啊等等也好，把要给的十分之一先拨出来，下面才来就是预算巴结自己的生活费用啊，先尊神为大。你就是相信神说我相信神的话，我要把这个十分之一每个月我要给出去，你就会看到神迹，你会经历到神超越我们的理性。我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牧会，那时候教会里面比较多就是学生，然后还有一些家庭主妇，然后呢那些家庭主妇他们很多就是有三四个小孩就没办法上班，然后他们就问我说牧师我们要怎么样十一奉献呢？那时候他们也有讲说先生每个月比如说是给他600块家用哈，那后来他们就愿意拿出60块钱啊，那是我是指马来西亚马币哈，就是他们愿意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然后那些学生呢，他们的父母亲每一个星期，那是90年代哈，生活水平还没有现在生活费没那么高，他们一个星期比如说有10块钱啊，他就拿出1块钱来奉献。你不要说是1块钱，对那些学生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因为他可以买东西吃嘛，所以他们就很顺服，他就说啊，我要把10块钱拿1块钱出来奉献。你知道这学生就是这样照着做。我几年前就是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些学生啊，他们现在都长大了，都结婚都生了孩子，那其中有几个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他们就是那种有一点我们说有一点就是讲话口齿不太清的哈，然后就说好像就是比较不是属于那种很聪明能干的那些男生啊。那我后来他们就到都毕业了什么，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在学校教书教电脑啊，在学校教书，然后结了婚，姐妹他的太太也是姐妹教会的姐妹，然后也生了小孩， 然后全家也一还是来教会，然后他也在教会里面参与弹吉他的服事，然后呢我也看到他就是很忠心的摆上，然后神也很祝福他的工作。我就有点吓了，就说哇，我当初觉得这些有没有好像黄毛侠腰啊头啊，或者是这些小男生看起来就是不怎么起眼的，可是他们就是继续的忠心在教会，忠心的奉献，忠心的相信神，忠心的跟随，他们现在都很蒙福啊，都很蒙福啊。虽然他不是说那一种啊，就是怎么样大发的布，但是生活非常的安稳。那神非常的奇妙，神他能做很多事情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我也讲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神带领我们到 IHOP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本来是打算去念一年的课啊，后来我先生就请假过来陪我，那他就参加了一个他们的 program 哈、啊，一个节目是三个月的，然后呢就在那个课程的里面，他就感觉到说神要就是要他回去辞职，然后呢要来跟我一起就是在那里追求。因为我先生是在加州政府部门做这个 accountant 做会计师，后来他就来问我，我先生就来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哇，这个决定太大了，我说你要好好祷告，不要问我哈，免得，因为我们的孩子那时候才三岁，我说免得将来有事情的时候你会就说啊，就说都是我叫你辞职的，我说你自己好好祷告。因为他那时候在加州政府才做了大概14还是15年，然后呢就是要做到20年才可以退休，但是如果他做多两年是可以提早退休啊。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到神要他辞职，然后来跟我一起追求。我就说你要记得，如果你辞职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你没有退休，你知道在美国这些都是很重要嘛，你没有退休金，你也没有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就说好，他就去祷告，然后呢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灵里面很清楚，神就跟他说为什么911的那些人他们所信的是一个虚假的神，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有没有911的那些教徒，他们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完成他们的使命，然后主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为我放下你的工作。结果我先生就说他决定要回去辞职，他灵里面很清楚他从神的领受，我说 OK， 如果你是很清楚我就支持你。结果后来他就从 Kansas City 就回到旧金山辞职那他的家人都在住在旧金山，他姐姐第一个就在骂他，就说你简直疯了，他说你怎么追求这个宗教，简直昏了头脑，他说你不晓得你这一辞职多少人盼望在做这个哈公务员嘛，政府公务员就是等于所谓的这种铁饭碗之类，他说你就快要多六年就要退休了，你现在辞职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孩子才三岁耶，他说你简直疯了什么什么姐姐没有信主嘛，那就一直在讲他，他就不管，他觉得很清楚。结果你知道后来他就辞职啦等等，就回到就是在 Kansas City， 我们就在一起追求。结果在那几年里面就是神就给了我一个梦我是很少做梦，但是通常有梦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就是去好好祷告，然后神就后来就用几乎一年的时间就把那个梦解开我就问了一些有关那些解梦的那些很专业的那些基督徒，可是我里面就灵里面没有很满足，然后我就继续祷告，神后来就把那个梦解开，就说他要我先生重新回到加州政府做两年，然后他可以提早退休。哎呀，我说怎么可能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不可能啊，他说因为你一走辞职了，所有的你的位置就别人申请了嘛哈，就很难回去了就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就祷告， 看看是不是从神来的。结果祷告的时候，他就一直找不到那个网站，后来就根据梦里面的一些线索，就重新找到那个网站，就是 reinstate， 就是要重新复职。然后非常的困难。后来呢，他就说，他说我告诉你，要回到旧金山是很困难的，如果要最多工作是在 Sacramento 嘛，哈 ，Sacramento。但是那是一个新的环境，我说不，我说我的感动就是神要你重新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因为那个整个梦的背景是很熟悉的一个背景。结果呢，因为我先生就说，我说 OK， 他说我告诉你，我因为他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属于那个黑五类所谓的哈，就是被政府那个。就是他家里是大地主，兼知识分子，所以他家里就是爷爷50岁就被枪毙，抓去枪毙，然后就是那时候国家哈、就是来抄家嘛，就把父母亲送去那个劳作啊等等，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在那种环境里面受到惊吓，所以他如果一紧张他就什么都忘记了这样。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我再重新去复职啊。我那个 oral test 就是如果他问我数学的问题，他说我一紧张我就会忘记然后他说就算是 written test， 就是你知道再重新考会计会计嘛，要重新回去做，他说我一紧张我就会忘记，他就是没有信心了，因为也是差不多到了那个年龄。我就说 OK 没有关系，我们就看是不是神带领啊。结果后来很奇妙，就是有工作的时候他就会通知我们嘛，就是上了那个网站，然后后来就隔了一段时间，就刚好 exactly 就是他的工作，就是 accounting 的工作，一个是 permanent 永久的，一个是2年的。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看你现在可以赶快申请了。那我先生就说，他说但是那个 supervisor 是别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他说他不认识。我说那也没有关系，就照样申请啊。后来他就照样申请，申请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就把那个application 哈、就是寄出去了。结果你知道吗？差不多隔了一两个礼拜，我刚好在家，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呢，那个电话是他以前的同事，美国同事。你知道，在政府部门里面，就是他们常常一有机会就考试。考试如果有职位，他就一直申请升级嘛，哈，就一直在更高的位置。所以他以前的同事后来呢就去考 supervisor， 然后刚好有职位就升上了做这个主管。所以他的这个以前的同事现在成了主管，就收到他的那个申请，然后呢就打电话来，他就说嘿，他说你告诉你的先生，就是叫他可以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他说叫他尽早回来，他不需要经过 oral test， 也不需要经过 written test， 他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这考试，我已经叫那个 personnel 叫人事部已经在 running 他的 paper 了。你知道我们听了就，后来我先生一回来我们听了就简直不可思议。后来他就打电话回去，一切都 confirm 了，他就重新回到加州，回到San Francisco。 然后呢他说他回去的时候同样做回那样的职位，做回那个会计师，他说同样的部门，同样的一群同事 exactly， 然后呢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假还可以连续可以继续接下去。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批了他2年就是那个 temporary 的工作。结果他做了差不多1年半就去上那个所谓的 retirement workshop， 就是那个退休的有关退休的一些工作坊，就是因为我们是 out of state， 就是不同的州，所以他了解说改天退了休之后那个保险是怎么样的。结果呢就在那半年的里面，本来以为说他在那里做多2年可以提早退休，起码有部分的保险，也有部分的退休金哈，好过完全没有。本来以为说他要回来的，怎么知道神就那个时候就感动台北灵粮堂，我们职堂处的处长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你要下山了，你在 IHOP 太久了哈，你要回去旧金山了。后来我就经过祷告之后就很清楚神的带领，就说本来是我先生回来，现在不是了，就是其实神是把他带回加州预备地方，然后我跟孩子搬回去在那里建立教会。结果他做了两年快要满的时候，根据加州的这个他们州政府里面的这个法律，就说你要做了两年，那你还要做多一年才可以申请成为正式的 permanent 的永久的这个职员啊。他们的规矩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两年快要满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他两年已经快要满的时候，他的上司就来跟他说，你需要做多一年。后来那个上司是个菲律宾女的，她走的就是一走开的时候，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她又走到回来，哎，她说算了，她说你已经是我们当中这么久的职员，不需要再做一年了，我就直接跟你升级做那个 permanent 的，你就成为永久的这个职员啊，恢复回原本那个位置。结果你知道那个决定一下来，隔一周，因为那一段时间加州的经济非常的不景气，那时候是那个 Governor Arnold 州长，州长先宣布说所有 temporary 的暂时的工全部 lay off， 所有的那些哈一两年的那些暂时工全部 lay off 啊，因为这州政府没有钱。所以我要讲的目的就是说，这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在理性里面分析就说，哎呀，你怎么搞的，你还有几年就可以完全退休了，你干嘛要辞职啊？你干嘛要这样子。可是你看神做事就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来经历神自己啊，不要只用宗教的这个判断，也不要只是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可能通不过，你就觉得说神不是这样带领。不，我因为这个事情，我那时候非常的就说紧张，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我说主，你叫他辞职了，叫我先生辞职了搬上来，现在为什么你还要叫他倒回去啊，重新复职？你的目的是什么？应该不会只是为了拿一些退休金和保险吧。后来神就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愿意为我摆下，我就要把他该得的给回他。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你奉献的时候，神要你踏出去的时候，神要你传福音，神要你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纵然你很不方便，也超越你的理性，你顺服，你就会看到神的祝福和神迹要临到我们，神的祝福跟神迹要临到我们。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做这个宣告的之前这一批人跟之后的这一批人啊，他们都错过了啊，能够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啊，真实的来跟他相遇。主耶稣他不畏惧这些要抓他的人，要杀害他的人，他定义特别还要选在节期的时候的最后一天要来做一个重要的宣告。他知道他们要杀他，前面的经文你们应该已经看过了哈，他知道他们要杀他，也要抓他，他甚至差派差役要来抓他，可是主耶稣他竟然不害怕，因为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宣告，看约翰福音的7:37-39，我请这个 Bethy 来继续帮我读呀，37-39。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谢谢。这里37节说到节期的末日哈，我们刚说到祝棚节有7天，然后到了最隆重最高潮的那一天第8天，他们有一个筵宿会哈，有一个盛会， 然后主耶稣他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他要做一个重要的宣告。这里说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你知道一般以色列的教师他们都坐着说话，都是坐着教导啊。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站起来，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姿势，一个姿态。然后呢说他高声啊，他高声啊，很大声的说，人若渴了，我现在就是高声啊，他就提高声量，提高声量。这说明了主耶稣正在传讲一个震撼人心的信息，而且呢他要使到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来吸引当时来过节的人啊，吸引这些人能够特别的注意，要 get 他们的 attention， 要让所有过节的人听到他在这里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用这段经文是因为在民数记20章的时候讲到说，那些以色列人当摩西带着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啊，摩西那时候敲开那个击打磐石，那个磐石一表耶稣基督，然后有那个水涌流出来解渴啊，解他们的渴，那个水就一表圣灵。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说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们不再是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就是从磐石出水啊，那个只是暂时的解渴。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属灵的 offer， 这是一个属灵的供应啊，属灵的供应。今天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灵的饥渴，我们人类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心灵的饥渴啊。有人借着追求学问、追求金钱、事业、工作来满足心灵的饥渴啊，不断的加班，不断的加班。我过去在那个生命和灵粮堂，那是很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在那里就是帮忙他们，他们刚开始哈，刘牧师刚从宣道会出来，建这个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识里面很多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 high tech， 都是在高科技里面上班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她就说她要回家做便当啊。我就说做便当需要一整天时间吗？她说他们一次要做12个便当啊。她说每一天就是2个便当，早晚就是上班带一个便当，下班也吃便当。他把一个星期的便当不同的菜全部都做好放在冰箱里面，因为每一天都要上班到很晚才回来，他根本没时间再做饭啊，那也不想一直在外面吃，要做这么多的便当，然后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啊。我们就看到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看到人心的那种的饥渴，有时候就是借着这种工作等等来满足。我们特别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借着酒精、借着毒品啊、大麻、色情、暴力来满足心灵的饥渴。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歌星啊，比如说像那个很出名的歌星叫 Houston 啊，也是很有钱很出名，然后他后来也是自杀死的啊，因为心灵很饥渴。心灵里面有一个，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有一个空处，这个空处是世界任何的东西啊，金钱、事业、爱情，世界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的，只有神自己可以满足。所以人里面的那个空处啊，当一个人他如果没有信主的时候，因为那里面的那个心灵的空虚，他就会被那个邪恶、超自然的邪恶所利用。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几乎我们湾区每天都听到很多的很多不好的这个 这些的新闻，因为人心里面的那个空虚没有被神圣洁的灵所满足，而被邪恶的灵来满足的时候，他就会行恶，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出名的篮球星也是一样，非常有钱，打球也出名，可是他们也是都吸毒啊，然后都后来就失控啊，然后就身败名裂啊，非常的可惜。也有很多人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来得着心灵的满足。诗篇51篇，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大卫他就是犯了奸淫啊，就是跟八四八之后呢，然后又杀了他的先生，他后来被拿单先知拿单指责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罪啊，他就写了诗篇51篇。当我们看诗篇51篇的时候，大卫就是向神来忏悔，向神来认罪。可是你看诗篇51篇里面，大卫并没有说主啊求你就是除去我的这个这种性犯罪，求你来保守我的眼目，让我的眼目不要犯罪。大卫竟然没有这样的祷告。你特别注意到可以把那个诗篇51篇打出来吗？这个可以吗？诗篇51篇，我很快让大家看一下。51篇，诗篇51篇，请你放到第8节。好，第8节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业。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讲到说，求你让我的心再次充满了喜乐和满足，让我的心再次充满了喜乐和满足。然后去到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跟神说，求你恢复我好那个救恩的喜乐，你恢复我里面的那个满足。大卫他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失败和软弱，他在心上面的软弱和犯罪，这只是一个 symptom， 是一个征兆，这不是根源。真正的根源是因为大卫的心没有以神为他最大的满足，他没有把神放在 the supreme place， 没有把神放在他生命里面的最高位。所以他在第8节第11节，我们看到整篇诗篇，大卫并没有说主啊你来保守我的眼目，不要得罪你，不，他知道他里面没有被满足，所以他要的就是恢复我的 gladness， 恢复我的 joy， 恢复我的喜乐，恢复我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我要单单以你为我的满足。大卫他找到了他的问题，从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大卫后来就整个生活在诗篇这里51篇的时候，在这个第3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可是你发现大卫在后来的诗篇里面，他就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哪里？常摆在我面前。”他开始把主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他要以神为他最大的满足。我们看到后来大卫就是被孩子追杀了，被他的这个军队里面的人出卖了，但是大卫仍然就是以神为他的满足，他并没有来就是有苦毒啊，有怎么样，大卫没有，神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大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说，约翰福音的第7章在38节这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7节，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一个耶稣给全人类的应许。 任何人如果心灵饥渴，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喝生命的活水，任何的人都可以白白的从耶稣领受生命的泉源。我们看到现在是我们华人的七月啊，就是七月，你知道在那个新闻里面就报道这个七月期间在台湾，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华人聚集的地方，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就七月就是鬼节啊，他们认为的鬼节就特别迷信啊，非常的迷信，甚至听说连学校教育界都害怕鬼神会来伤害他们，甚至在学校都祭拜。结果在台湾的新闻里面就说，现在怎么教育变成这样，学校的教育怎么变成连那些老师学校的教育的那个领袖都在拜拜都在祭拜。我们就看到说这些迷信的人其实就是因为心灵里面的空虚害怕没有安全感，以至于呢他们就越拜反正越空虚，越拜就越害怕，因为人心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饥渴啊。主耶稣在38节这里他37节应许我们，凡是渴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都可以来喝，而且是可以喝得饱足。只有耶稣他的生命，他是生命的粮，他也是生命的活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饱足。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时候我们还会里面有贪婪或者是里面我们还有一些的不满足，那种的不满足，有些人是在权力上面的不满足，有些人在金钱上面不满足，有些人是在爱情上面的不满足。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有听到一个基督徒在姐妹在做见证他那时候见证的时候他就一面哭，他说我第一个婚姻失败了，我离婚了，第二个婚姻我又离婚了，我现在第三次结婚，然后我的婚姻又在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我们里面人的心太饥渴，我们希望能够以为世间的爱情可以满足我们，以为金钱可以满足我们，以为权力欲望可以满足我们，事实上这些都不能满足我们，只有神自己耶稣自己的生命才能让我们得着最高的满足。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里面得着满足的时候，你不会再在乎世间的一些损失你也不会太计较这一些世上的得失，因为你在主里面已经得到满足，你有安全感了。这是我们信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主耶稣在这里第三十八节他就应许我们，就说人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来喝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参加聚会读经祷告甚至受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是不相信的我们里面仍然是不相信，而且是持守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这里所应许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活水那个活水江河，没有办法来经历那个活水江河。因为三十八节这里特别说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从他腹中的这个他其实是指耶稣基督，是指耶稣基督。真正信主的人，接受主的人，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灵的工作可能我们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景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是一滩死水或者是滚滚的江河，别人马上感觉出来了。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像死水一滩，我们周围的人也感觉出来。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像滚滚江河，别人也看得出来。所以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我们看到 生命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来一个活泼的动力啊，都带来一个活泼的动力。今天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不但旁边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得到，而且这个生命的活水从我们周围涌流啊，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今天神的教会非常的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这里说到活水的江河，这活水的江河是指圣灵，也是指我们整个生命的泉源，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丰盛的人生。主耶稣在39节那里说到，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尚未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啊，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主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复活，然后被神升为至高之后，他得着了荣耀，圣灵才会像五旬节般普遍的降下来，普遍的降下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降临而已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圣灵是降临在所有那些在马可楼祷告的所有的一些犹太人哈，他们的身上哈，这些人来在那里这个朝圣。根据耶尔书的第二章说到，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什么？凡有血气的，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圣灵要浇灌所有的人啊，圣灵要浇灌所有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啊，信我的人，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所以呢，圣灵是给所有相信的人，这不是这不只是指我们接受主圣灵的内住而已，我们每个人接受主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指圣灵的浇灌跟充满啊，然后圣灵的活水要借着我们涌流，要借着我们涌流。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认为说哦，圣灵的充满是给某一些特殊的人，比如说是给一些牧师传道或者是领袖所以很多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帮助他领受就是圣灵的浇灌跟充满的时候，希望他更敞开的时候他就说圣灵如果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不给我，这是错的。这里说到凡是信的人信的人，圣灵是给所有相信的人，所有相信的人，不是只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要浇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浇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最后我要讲到，就是弟兄姊妹，特别面对现今世代的邪恶，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生命活水的涌流，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丰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宣告非常的重要，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一步，所有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可以到耶稣那里就算我们信了主，求神继续的把一个更渴慕的 灵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他，不断的喝他，不断的跟他连结，好像我们的生命是满满的，生命的活水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从我们的身上要涌流出圣灵的大能。主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普遍上所有神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大能，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能力，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能力。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渴慕圣灵浇灌充满，不只是在我们的敬拜的聚会的当中， 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去经历他的医治，经历他的大能，甚至借着我们神的那个生命的活水，透过我们要涌流到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句话，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就开始流泪了，对方就开始被神的爱触摸，他病就得医治，就被邪灵的就得释放。今天我们需要神的大能在他的教会里面彰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啊，更多的来渴慕圣灵，真正的信心，因为主说是给相信他的人，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不是只是给牧师，也不是只有给教会的领袖，不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开始就是鼓励那些弟兄姊妹，他渴慕的，不在乎他的背景，他可能是小学毕业也好可能他的工作是工厂的工人也好或者是甚至他没有很高的学问啊学历啊等等，我们就鼓励他们勇敢的就是为人做疫病祷告，为人按手祷告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神就开始工作然后这些弟兄姊妹就说真的是很多弟兄姊妹被祷告的就感受到那个圣灵的那个热流就感受到圣灵开始在工作。我就更深的体会到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他的那个大能的水流的里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大家都说复兴就快来到了，复兴就快来到了，所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要被动，我们要 proactive 不要 passive，不要只有等到前面几个领袖在工作，每一个人都学习去为别人祷告，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行不行，不是我们行不行，是圣灵行，圣灵能够，只要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借着我们一个我们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人可以来做奇妙的工作。阿们，我们这时候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以请放一些音乐吗？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来更多的敞开，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更深的饥渴，更深的渴慕。当我们更深的渴慕的时候，圣灵更愿意的浇灌我们，大大的张口，他愿意给我们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口开心就开，我们的灵就开。好吧，这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可以放一些音乐吗？哈利路亚，让每个人都来，就是从灵的深处，我们自己来向神来祷告。我们求神来拆毁我们所有那些宗教的观念，跟所有的那些拦阻圣灵工作的理性的那一种观念，向神来敞开。不管我们今天的经济、我们的工作、家庭、婚姻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要相信，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环境工作的时候，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是的，哦，圣灵的大能这时候来浇灌我们的弟兄姊妹，哦，哈利路亚，哦，让我们就向神来张口，向神来祷告，我们告诉神说，主，我们要更多，我们不满足，我们的里面有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不满足，我们只有看到那一点点的神的作为，我们不满足，我们只看到那一点点的神迹，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要告诉神说，神啊，我里面不满足，我要更深的来经历你，我要经历你要给教会所有属灵的产业，我们要一起的来承接神给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的祝福，给每一个属他儿女的祝福，我们要来领受神属天的祝福，我们要踏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向神来祷告，
更深的来渴慕，更多的要他。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位伟大的神要在他的教会，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 Like never before， 我们要宣告，主啊，我们不甘心，主啊，我们里面不满足，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大作为，求你给我们更大的信心，主啊，因为你说信的人，哦，主啊，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是的，主啊，主啊，是的，把一个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把一个真实的渴慕赐给我们，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来经历你真实的大能，经历你的供应，经历你的神迹，主，我们要走在你的神迹的里面，主，我们要每一天都来与你相遇，我们要看见你的大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上，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大能，主啊，是的，你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你这里来，主啊，我们要每一天都到你的面前，主啊，更多的来喝你，更多的与你连接，更多的支取你生命的活水，主啊，让圣灵的江河滚滚，主啊，充满我们，充满你的教会，主啊，使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名。哦，哈利路亚，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特别为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们所遇到的难处，主啊，你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哦，主耶稣，我求你，主啊，要来断开破除所有一切那个不幸的恶心，主啊，断开所有，主啊，理性上面的分析，所有宗教的灵，主啊，求你来拆毁，主啊，求你的灵更多的浇灌在这个教会，浇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哦，主啊，让他们在进入这新的一个季节，主啊，他们要再一次来经历你的作为，主啊，他们要再一次，哦，主耶稣，看见你的大能，主啊，以致他们每一个生命都要被你来翻转，主啊，每一个生命都要被你来翻转，主啊，他们要开始，主啊，活出那个属神的热情，主啊，要来为你而活，他们的生命，主啊，要活出你的丰盛，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赞美你，听见我们众人的祷告，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